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故事讲到，扫罗王为了要迎战腓力士人的大兵压境，找不到神的帮助，就用交鬼的方法想问问先知撒母耳这场仗该怎么打。结果这鬼交上了没有啊？似乎交上了，但这鬼或者说是鬼所说的话把他吓了个半死，躺在那儿一两天都起不来呀。终于恢复过来之后，就屁滚尿流的赶快离开了，因为那前方的阵全都摆好了，腓力士人可能随时发动进攻。扫罗王眼前这场硬仗是想打也得打，不想打也得接着，一国之君的责任就是带兵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人民。扫罗这次是骑虎难下呀，他就硬着头皮带兵上了阵。您知道作战打仗，士兵们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冲啊杀的，那领兵和用兵的人靠的是智慧与战术。清醒的头脑，平稳的心，那是战时一个大元帅不可缺少的素质。但扫罗这次从心里头就乱了，他在交鬼的妇人那儿所听的那些话呀，一直在搅扰着他。他怕的是什么呀？他怕的就是明天，因为他听说耶和华必将他和以色列人交在腓力士人的手中，而且自己与自己的众子全都要在九泉之下。所以这一次扫罗王领兵上阵，心里头一点志气没有，一点信心和盼望都不存，他的心思啊简直是乱透了，不知道在想什么。所以这一开仗，在腓力士军兵发起的第一次总攻，以色列军的所有阵线就完全崩溃了。没多久，腓力士人就杀到了基利坡，那也就是以色列军的大营啊，那是扫罗的帅府，现在已经是被腓力士人包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那真是水泄不通啊。他们敲锣击鼓呐喊，说是要活捉扫罗王。以色列的军旗被拔，军营被烧，整个基利坡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被杀的将士们也倒下了无数，大王的卫队御林军也全都阵亡了。此时扫罗王也没有什么好指挥的了，他就单枪匹马的拼命在营中厮杀，使出全身招数来抵抗。可这猛虎他也抵不过群狼，再加上他又是一位心灵受了重伤的，他几乎是无心无力去抵抗啊。眼看就要被腓力士人拿下之时，突然间听到身后有几声大喊：父王休怕，儿约拿丹到此。扫罗回头一望，哎呦我的个老祖宗哎，天助我也。只见眼前黑白红三匹战马上各有一位以色列的大将，战袍盔甲以及自己手中的兵刃上都沾满了鲜血，当中冲在最前边的正是自己的长子约拿丹，随后是次子亚比拿达和三儿子麦基舒雅。扫罗这仨儿子见帅府被包围，知道形势不妙，拼着命的从包围圈外头愣杀了进来。这进来容易，那是从敌人背后杀进来的，能把扫罗活着抢出去那可就难了。可这仨儿子哪儿想得了这么多呀，自己的命就是父亲的命，今天咱们爷儿几个就是要死在一起活在一处。刹那间刀光剑影，血流成了河，老三老二在前边开路，约拿丹断后，扫罗王被儿子们夹在中间。只听得叮啊当啊滋啊哇的一路厮杀，还真就冲出了包围圈。可腓力士人此时怎能轻易放手呢？所有本事大的能打仗的战将全都过来了，四面八方的眼看又要把扫罗他们包围。约拿丹此时喊住冲在前面的两个弟弟，回过头来与他一同阻击， 这仨儿子一二三横着排开，就像一堵墙一样堵住了追赶的敌军，掩护了扫罗。儿子们让父亲赶快逃，撤到山上去，后边的敌人交给我们了。说话间，三员大将、三匹战马以及各自手中的兵器就在敌群中旋转开了啊。可是顿时这哥仨又被敌军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围住了。扫罗此时是在圈外头，但也没冲出危险区啊。他拨马回头一看，那里是尘土扬扬，杀声震天。他有心再杀回去救儿子们，可是身子实在无力呀。他两眼发昏，两手发麻，马鞍子旁边那两条腿还在不在，他自己都不知道了。这把年纪的人冲杀成这样，实在不容易，太难为他了。他只能暗暗的咬牙，这牙关一咬紧，嘴还是照样干的跟着了火似的。可是他的眼泪流出来了，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父亲，自己的妻子，那英俊可爱做出来事儿总是让他吃惊的长子约拿丹，二儿子、三儿子有时在自己肩膀上怀里头玩耍时喊自己爸爸爸爸的美丽情景。哎呀，人的一生太辗转了，如今怎么会是这样呢？三个亲儿子为了救父亲我的性命，在我眼前被像一群豺狼一样的仇敌粉身碎骨的撕了，为了我的国，为了以色列人，战死在疆场。此时扫罗刚要放声大哭，揉眼睛一看啊，不好，从左边和右边又分途向他杀出来两队战车，每队十几匹战马，每辆战车上有四个弓箭手，这一路就向扫罗追赶过来呀。扫罗一见不妙啊，拨马就向山上逃，但还是有点晚了，因为上山他本身就慢，而且对下边追击的人来讲，目标还高了，更显著了，所以在一阵箭雨之后，战马被射中了好几箭，马一惊，扫罗被摔了下来。还没爬几步呢，蹭蹭腿、屁股上、后腰又挨了几箭。扫罗咬着牙拼命的向一个山沟里头爬呀，他终于到了一棵树下边，就这样射在树枝上的箭还往下掉呢。扫罗知道今天完了，此命休矣。说到这儿，故事里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总是似隐似现，平时好像他根本不在，但在关键的时候他又出来了，就是扫罗的随从仆人，给他拿兵器的少年人。您记不记得以前大卫还给扫罗当过这差事？你说他是马童也好，打杂的也罢，不打仗的时候他是跟在你马旁边给你拿兵器的，那打起仗来的时候他手里头就没兵器了，兵器在扫罗手里，他就是跟着主人跑的那主。而今天呢，那也很可能就是因为他手里头没兵器，所以在这场厮杀当中，他也就跟着扫罗王的马后边逃了出来。现在扫罗王中箭落马，这扫罗王拿兵器的小跟班还真够忠诚的，也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山上，找到了卧在那里残喘的主人扫罗。一看大王伤势很重，二话没说，刺拉一下就把自己衣服给撕了，弄了几条子布，这就要给扫罗扎伤啊。可这什么伤都好办，箭伤你怎么弄啊？往外拔箭的时候那疼啊，带着倒刺儿的。扫罗没让他弄，但见他来了，心里头也是极大的安慰，这时候还愿意跟着主子的不多呀，所以他就忍着疼痛对给他拿兵器的说，谢谢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求求你 再最后帮我一次。大王，大王，大王，您说呀，你把我的刀拔出来，将我一刀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来凌辱我。大王，大王，您还能活下去啊。扫罗不听他的话，但这拿兵器的人也被吓坏了呀。我给您拿一辈子兵器全都是杀敌的，我怎能此时动手刺您呢？扫罗此时对他的要求还真不是开玩笑，他心里头怎么想的，还就是他嘴里头怎么说的。他认为自己是大英雄，以色列的国王，堂堂的男子汉，他可是不肯死在以色列仇敌这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手中的。他见此时年轻人也不听他的话，他就点了点头，最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拔出自己腰间的短刀，把刀柄往身边地上一插，全身用力一挺，翻了个身，只听得噗，刀尖从扫罗王的后心戳了出来。扫罗一动不动地卧在了血泊当中。大王！随着年轻人高声的叫喊，周围腓力士人追杀的声音也近了，追兵们上了山，眼看也就要到了。此时这悲痛万分、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也拔出自己腰间的短刀，学着主人扫罗王的样子伏在了自己的刀刃上，与主人一同的去了。就这样，扫罗和扫罗的三个儿子，还有那给他拿兵器的人，以及跟从扫罗的人，在那一天都一同阵亡了。这一场仗到此就算结束了。住在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一见以色列军兵逃跑，然后再听说扫罗和他的儿子们都死了，也就弃城而逃。老百姓们是家都不要了呀，腓力士人杀过来了，逃吧。所以那些城池在这场大战之后就全被腓力士人占领，归属了腓力士人，他们搬进去住了，以色列的国土为此少了一大块。这还没完呢，到了第二天，腓力士人到各地打扫战场，他们还要剥被杀之人的衣服，最后见到了扫罗和他三个儿子都扑倒在了基列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然后就打发人到腓力士地的四境啊，干嘛呀？送消息报捷，把以色列国王被杀，以色列全军覆没，腓力士人大获全胜的信儿啊，报给他们各庙宇里的偶像以及他们的众民。就这样还不算呢，他们要好好的庆功啊。他们把从扫罗王身上剥下来的军装啊、铠甲呀、头盔呀，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您看，这就是腓力士人的习惯，总是愿意把这战利品放在庙中来祭奠他们的神和偶像。他们把以色列王的东西放在庙里头，这也就罢了，够羞辱的了，但他们还觉得不解气。因为这扫罗王以往把他们打得可够呛啊，所以腓力士人那天可玩狠的了，他就将扫罗的尸体钉在了博山的城墙上，众目睽睽之下悬尸。哎，一个王还不算，几个儿子的尸体也都血淋淋地钉在了城墙上。在腓力士人大获全胜，他们欢天喜地庆祝胜利的凯歌声外，以色列地是鸦雀无声，连个哭声都听不着，人全都跑光了，一点抵抗力全都没有了， 全军覆没不说，国王王子都让人家给钉在城墙上了，在光天化日之下挂在那儿被羞辱啊。您说这以色列人此时就这么无能啊？还真是，他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一点辙全都想不出来了，全民各支派各宗族全都缩在那儿等着挨揍呢。但也就在此时，基列雅比的居民听见腓力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事，他们可是愤愤不平啊。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而基列雅比的居民受过扫罗王的恩待，那扫罗平生当中带兵打的第一次仗就是为基列雅比的居民们报仇啊。您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讲过那段故事，扫罗听说亚门人的王拿辖对着基列雅比安营要欺负雅比人，他就把一只牛大卸了八块，把血淋淋的肉传遍了以色列各地，然后以色列民就聚集在他手下，他带兵杀灭了亚门人，为基列雅比的居民们报了仇。这事隔多少年了，受过扫罗王恩的雅比人还是忘不了啊，他们不肯让以色列的君王这样受羞辱，于是他们当中所有的勇士就起身。什么是勇士？勇士就是胆儿大的，身体好不好，年纪有多老，那都不算，只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全都是勇士。他们走了一夜，赶到了腓力士地的伯山城，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将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从伯山城的城墙上取了下来，然后抬着送到了雅比，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在那儿架起柴来，就用火将身体烧了，然后他们就将骸骨葬在了雅比的垂丝柳树之下，让他们安息了。他们爱戴以色列的君王，他们也知道扫罗平生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垂丝柳树之下。接下来雅比众人禁食七日，以此来悼念以色列的大君王扫罗。扫罗出生是在主前1080年，今日战死的年代是主前1010年，平生70来岁。主前1050年，他30岁的时候被选做以色列的王，10年后，也就是他40岁的时候才正式登基。那时候大卫刚刚出生，所以回过头来，咱要是想把这撒母耳记上分几个大纲、分几个段落总结一下的话，我们暂且可以把它分成4个部分。首先是以色列建国的背景，那时候有撒母耳的出生、约柜的被掳，然后是撒母耳的拯救。第二部分呢，就是以色列建国的经过，其中包括百姓们不讨神心意的要求，然后是扫罗暗中的受膏，接下来就是扫罗公开的被选，其次还有扫罗被选作王的印证，扫罗正式登基的故事，那就是他通过先知撒母耳靠着神的带领打了几个大胜仗的事儿。接下来一段就是这守卫的君王失败的经历，他开始不靠神了，没有耐心了，不愿意等候了，觉得他自己什么都能干了，可以做主了，所以在与腓力士人征战以及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犯了让神非常之恼怒的严重错误。接下来就是神拣选了大卫，废弃了扫罗，而大卫被拣选之后没有马上登基做王，神却用自己的手通过环境来雕琢、训练、培养以及塑造大卫的性格、能力和他完全依靠神、忠心信服神的心。咱们故事中讲了大卫的被选、大卫的被高、大卫的出世， 得胜之后得荣誉，可接下来就是漫长的一段被逼迫逃亡的生涯。他几次的可以报仇，轻易的了结扫罗王的生命，但他都不肯，他要让耶和华神来做这些事儿。而撒母耳记上就以扫罗的阵亡作为这一卷书的结尾，看来是耶和华神允许以色列的敌人把扫罗逼到了绝境。在扫罗王握刀自尽之前，他有没有呼求神耶和华的名？他有没有向神发出最后的呼喊，求神赦免他的罪，赦免他的悖逆，在死亡的关口伸出大能的恩手拯救自己的性命？很可惜的是，似乎没有。扫罗眼前看到的是绝境，无路。在那个时候，神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为了自己的尊严，死在了自己的刀下。故事讲到这儿，撒母耳记上就算是讲完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对这段圣经还会有许多的问题与疑难，比如说这一次与腓力士人的战争与神的作为有没有关系，扫罗王今日的死是不是神所预定的，如果是的话，神弃绝扫罗，那为什么他的儿子约拿丹也要陪着一起死？许多许多类似的事儿，我们能不能在神面前找到一个听了以后让我们都心服口服的答案？这些问题我在故事当中不能给您解释，但如果您好好的读圣经，靠着祷告，靠着圣灵的开启，我相信神必把正确的答案放在你心中。最后，您要是想知道打这一场仗，扫罗与他三个儿子在战场上牺牲的时候，大卫在哪儿？大卫得知此讯之后，他的反应是如何？他又做了些什么？那就得等到以后我来讲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再给大家一段一段的慢慢说了。在此，我衷心的感谢各位听众耐心的收听，希望您对圣经、对以色列历史，更重要的是对这位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和亲身的认识。希望天上的真神不仅是撒母耳的神、以色列的神、大卫的神，更能成为您生活当中的主、生命的父、永恒中的君王。